田忌、庞涓对阵，在宜良城下，双方摆开了战场。这徐文龙、徐文火根本没瞧得起庞涓，心说你是什么玩意儿，哪儿冒出这么一个来？哦，庞涓，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不知道，没听说过，以前都。你们的成名的大将都不行，你这不是速来送死？一催马，两个人就上去了。这庞涓要说真厉害，胯下马掌中刀是十分悬殊啊！我的个天哪，可说打了整整一大天，由清晨杀到了日暮，日色偏西了，仨打一个愣没赢。田忌啊，徐文龙啊，徐文虎啊，不服是光喘了，盔歪甲卸，带朗袍松，是一劲儿直玩这劲儿。庞涓呢，倒是越杀越勇。你说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？怎么仨打一个，庞涓还那么厉害呢？这里边有原因。庞涓呢，按现在话说，他戴罪之身，立功心切，有这股火支着。另外，这小想出人头地，这一切的一切因素造就的，他越战越勇，是越打越精神，他非打胜了不可。可是田忌、徐文龙、徐文虎这枪招啊、刀招啊，就有点迟钝。庞涓心说呀，活该我立功露脸。想到这会儿，他用左科技带一点马秦甲骨里围裹外围削，他啪的一学这个马，这马稀溜滴溜这么一转圈，庞涓往前就败。他可不是真败，他这里边藏着阴谋呢。但是田忌、徐文龙、徐文虎没明白呀，心说好想打了一天了，你有累的时候想跑哪儿跑？田忌是策马就追，他在最前头，徐文龙、徐文虎在后头。庞涓人往前面跑，眼往后边瞧，他是压着这马跑的。跑着跑着呀，啪的一下子，他很近的一圈这个马。庞涓这个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他为什么刚才里围裹外围削，用科学一点马的前甲骨狠命的一落丝缰，他就要试试这马转圈转的灵活不灵活。刚才这一下子他觉得还行，这马也跑开了，所以他扒的一下子又来这么一下子。就在田忌的马头要撵上庞涓马尾的时候，噔的一下子，庞涓掉过来了，俩马的脑袋当的一下都要撞在一块，就离这么近。庞涓呐，感情他把刀交左手，右手已经抄着了一个绳套。这绳套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您见过套马那吧？就在马上去揉这么一扔，连脖子带上身都套住，然后就把这马牵走了。哎，就类似于那么个玩意儿，但这不是套马，这是套人的。庞涓掉过头来，田忌也到了跟前了，想躲都躲不开了，眼瞅要撞上了。庞涓一抖手，砰的一下子，突，这绳套就套在田忌身上了。这玩意儿也不是谁研究的，缺德带冒烟。这绳套那扣啊，是逮贼那扣。什么叫逮贼那扣？越蹬越紧，越挣呗，越挣呗不出来。庞涓一看套上了，把他乐坏了，这么一抖手往怀里一带，你给我下来吧。庞涓这么一使劲，田忌在马上坐立不稳，扑通由打马上就栽下来了。庞涓呐，把田忌在地下拖出好里远去，幸亏是头上有盔，身上带甲，要不然就拖着一道，田忌的后脑勺磨没了，那也够呛啊，轻微脑震荡。因为过去那路面情况不好，除了坑就是包，要不然就石子子，那玩意急了赶蛋的受不了。就这样，田忌也弄了一脸的 是不是血痕呐、划的道啊？因为它没有那么干净的，多多少少的崩脸上点啊，那树枝子什么的，烂草棍儿，把脸划破了，那也在所难免的。反正就是把田忌给逮着了。徐文龙、徐文虎一看，呀，这再想望是强主帅抢不下来了，好嘛，那么大的一位田忌将军，让人给塞的难牢，圈起来了。这回好，等着吧。等齐国换人吧，拿什么换呢？倒是不想处死田忌，因为什么呢？魏惠王颠对颠对，惹不起齐威王，这家脑瓜不好剃，先留着吧。徐文龙、徐文虎一看田忌完了，那也别打了，连夜拔营起寨，还让庞涓给杀败了一阵。等见着齐威王，齐威王问爷：走时候仨怎么回来俩呢？将军田忌何在？徐文龙啊，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如此若比说了一遍。庞涓怎么用计，怎么逮着田忌？啊！把齐威王可吓坏了，因为田忌是他最为倚重的泰山之臣一样一员大将，怎么竟然抓着了？这可不好办了，现在是死是活呀。后来派人一打听，还行，留条命，在巴黎子里捐着去。齐威王赶快告诉升朝，升朝，升朝。文武百官找来这么一商议，怎么办呢？田将军被庞涓擒去，一折断寡人一臂，像掰掉我一只胳膊似的，你们赶快给我想个办法。这时候上大夫卜商又出来了，要说呀，这齐威王见着这卜商有点上火，怎么回事？要倚着我就把庞涓宰了，你非得说情，好放过去了。这回放虎归山，长出牙爪，定要伤人吗？你早知那个我他免了多好，就没后边这些罗兰。你有什么主意？哎呀，千岁呀、啊，我也是为您着想，我也未曾想到惹这么大一个祸呀。事到如今，您只能给魏惠王写下降书顺表，其实呢，那就是表面称臣，皮不疼肉不痒。再者呢，您多备美女金帛各样礼品，臣我冒死去魏国换回田将军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因为咱们有人质在人手里头呢，他要一着急要撕了票呢，咱不傻眼了？齐威王一听这个词儿，这个窝火，好好好，我就依你，咱也只能这么办。你去吧，你也加小家，别田忌救不回来，卖一个再搭一个，那我这买卖亏大了。简短截说，上大夫卜商来到魏国，见了魏惠王，那就得客气了，说臣齐国下臣卜商，因为田将军冒犯千岁之天威，被擒受尽，寡君差臣进上降书共礼，夫妻代王仁慈，恩放田将军回国，我齐国愿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绝不食言。魏惠王呢，这个人打根上说不错，其实田忌也是把人逼急了，要不然人不能这么干。要的就是这个呀，降书也来了，顺表也到了，礼物都带来了，而且派了一位上大夫，这礼节够重的了，还有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魏惠王就想把田忌放了。这时候庞涓呢，那就位列朝班了，大将军。他一撩甲叶子，出班奏到代王前慢，我王需三思而行。田忌乃上邦重臣，放他回国，情必不甘，一日必寻我王复仇。我王既饶他死罪，不可饶他活罪。将田忌阁下虚然，面开脂粉，放其回国，羞辱一番，不是魏国之威，是各国闻之，也不敢轻易来犯。其实啊，这事儿干的有点缺德。怎么着？你放过去，放过去了呗。其实庞涓出这主意不怎么高明，你这不是给魏惠王跟齐宣王拴堆儿呢吗？本来这俩王子之间因为一颗碧尘珠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进去前嫌就得了呗。 可是你这么一来，把胡子给割掉了，而且要给田忌擦粉带花，那是老娘们儿。而且这个胡子是男人的象征，他现在还没有这种刮胡子剃胡子的技术，说把上下胡子都给弄得挺干净，那也挺好看。他那玩意弄七长八不短的，你说像狗啃的似的，那能顺溜得了吗？而且过去作为大将武将都爱胡子呀，对胡须很是珍惜。你给弄没了，你是谁知道你是薅的，你是拿剪子绞的，你这都不等于羞臊人？你羞臊田忌还小事呢，你等于羞臊齐威王爷，你这放地下祸不惹惹天上祸吗？反正魏惠王也是一股火，先就这么办。他挺高兴，田忌倒了霉了，好家像新媳妇上轿似的，又擦粉又带花，还点了点口红，抹了个红点儿，然后就把胡子给割掉了，送回去吧。哎呀，有的人呢有先见之明，心说你看着吧，这事儿嘛没完了，这两国非打成热窑不可。那能怎么办呢？国君已经确定就这么办了，而且这事儿已经干出来，挽回挽回不了了，收我抓。各自散班而去。田忌呢也回了国了。撂下他不说，再说魏惠王。魏惠王答应人家了，招为驸马呀，庞涓真把田忌给退了，还抓住了。魏惠王还真有个闺女叫瑞莲公主，今年21、16岁，长得是花容月貌，说话算话呀。魏惠王选定一个良辰吉日啊，把公主嫁给了庞涓，当然了，庞涓入赘为驸马。当时庞涓就官下子，当朝驸马武阴君，镇卫飞虎大元帅，御赐玉带宝剑。转过天来，魏惠王升殿，庞涓上前奏道，说我多谢千岁提携，千岁之恩庞涓永世不忘，肝脑涂地在所不惜，上刀山下油锅绝不推辞。魏惠王一听，爱卿啊，寡人得卿如山有猛虎，现今列国虽雄，必不敢进呐。我得着你呀，我算放心了，就像一只老虎似的，这只老虎不能让它在笼里待着，我就放它咬人去。所以呢，孤王，我欲趁此机会称霸诸侯，不知卿意若何？庞涓一听，千岁啊，这个事儿不可造次，现今呢齐威王已经纳降晋国，可是秦国、楚国、燕国、韩国、赵国还在虎视眈眈，想要加兵于我。如今之计呢，应该是等臣把本国都城修得十分牢固，建这么一座亭子，立一言大碑，上写大言师，小谕各邦，限3年内俱要进奉我国，如若不来进奉，然后遣将出师吞并列国，代王王霸之业可成。好嘛，魏惠王乐坏了，我这你看个女婿选的太好了哦，我这宏图霸业他都给我定完了，那我就省事儿了，我就甩手大扎跪，行行行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就这么着当即传旨，在都城内造亭子，立大言碑，牌子上呢刻着3首诗，怎么写的呢？说魏邦驸马武阴君，天下诸侯尽之闻，欲遣雄师于列国，先持虎族破七军，魏国臣中一大成，威名独振列邦雄，一招牙爪乘风动，天下土语掌握中。魏国庞涓有大名，龙韬虎略鬼神经，若还六国来朝贡，各守边隅免动兵。好的口气哟，这哪是诗啊， 这就跟檄文一样啊，你这不是震物吗？吓唬谁呢？你又破了田忌，你又灭了齐国，你又是老虎，你又是如何如何，这哦，把六国都要吞了，有那么大本事吗？反正吹着唠呗。庞涓呢，修好这座碑，修好这座亭子，让50名军士昼夜看守啊。要有别的国家的人在这过，问他你哪国的，告诉抄写回去，给你国军去看，3年之内前来进贡，如若不来，呵呵，休怪我们不客气了啊。那么当时呢，这师这碑往这一杵，他就是申公豹他姥姥坏事的模子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惹祸端吗？所以魏国当时就一位贤士叫魏辽，又叫魏辽子。那么这位魏辽子呢，其实也是鬼谷先生的高徒。鬼谷先生啊，是一位杂家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阴阳啊、纵横啊、谋料啊，没有他不懂的啊。用现在话说呢，全能型的一位学者。这位魏辽先生他功乃道呢，善理阴阳，也深达兵法。他跟他弟子王敖隐在衣山，他就知道了，听说庞涓怎么立了一块大岩碑呢，他就把徒弟王敖叫来了，说徒儿啊，庞涓你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哎呀师父，弟子我听说了，他在宜良城前大败了齐国大将军鲁王田忌，可说为魏国立下了不世之功，他倒也有些本领。他跟他师兄孙膑比，谁高谁低，你给为师说说。老师啊，那我还真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我未见孙膑先生有什么惊天的举动。真格的要拎着他是您的师弟吧？魏辽子一听，徒儿啊，你不知道，为师跟你讲一讲，庞涓之术未及孙膑多矣，他比孙膑差远了，现在在魏国妄自尊大，倘有一日孙膑下山，如果说见用于某一个国家，魏国必萎呀、啊，咱们国家就危险了。不知老师有何良策？为师我想要派你到都城之中破其大岩碑，拘禁孙膑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个孙膑千万不能让别国用了，还得我魏国，让他为咱们国家出力报效，跟庞涓呢能够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这才是正道。王敖一听，我是谨遵师命。就这么着，身穿布袍，足蹬马履，头上戴着草纶巾，反正就是一个不起眼的，你说是一个游方的侠士啊，反正是一个闲溜达的平民百姓都行。他就到了宜良城了，在他的袖子里头囤着一把钢斧，他就直奔这亭子里边大岩师学嘛。旁边有军士啊，军士一看，你干什么呀？上这儿来学吗？什么了？你哪国人士？在我大岩师前盘桓多时，所为何故？我看你要图谋不轨吧。王敖一听，君爷，我乃楚国人士。哦，楚国人呐，行，把这诗瞧见没？认字不？啊，粗通文墨，那就行啊。把这诗抄过去，给你们国君看看。3年之内前来进贡，然还罢了；3年之内如若不来，自取灭亡。听见没有？我未带纸笔，没带纸笔啊。行，等着啊，求纸笔去。那时候有纸笔吗？不是应该 是用那个刀往这竹子上刻嘛，反正我这么一说呀，您这么一听，我就不拿说他拿刀上竹子上 K 字去，那费劲啊。按原理说，那时候是没纸没笔啊，这样说呢，你也便于理解。就在这个军事取纸笔的功夫，为从防备，这王敖啊，由在这袍袖之中刷啦，把这钢斧就亮出来了。这斧子也不是怎么那么快，怎么那么顺溜，怎么那么厉害。他照定大岩石碑，七丘咔嚓，七丘咔嚓，噼里啪啦，叮咣叮当。好吧，三下五除二把这碑劈了。这帮守卫可吓坏，我拦住他，这样就跑了，抓。这你我们怎么教？咱们怎么教？是啊，别人怎么让找他说话？哎，你这坑，你坑不坑人？你说你？没你这么干的啊！你别走了。王敖一乐，我本来我也没想走，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不用帮我，不就是见庞涓吗？我自己去。哎，我这有点门道啊！大摇大摆，你死在眼前，尚且不知，你这倒霉模样，你看看，哼，恼一恼，怒一怒，就去把你万贯凌迟。走吧。王敖一点惧怕的意思都没有，来见庞涓来了。到这一禀报，庞涓啪一拍桌子：“什么？大胆的狗奴才，你是何方奸党，破吾大威！”王敖一听，我说：“庞涓，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？”你本来你就是个无名之辈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还在这称王道霸，乌替阿替骆驼替的，你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，飞多高蹦多远？你吃几碗干饭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到点儿，你以为这天下真没人了呢？哼！真令王某可发一笑。庞涓一听，好。匹夫，我不跟你逞口舌之快，既然破了我的大烟杯，就是死罪了呀！把此人与我推出，斩首。